對此，部分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認為，百度在港股第二上市首發週的股價表現令人相當之失望，但很可能只是反映一時短暫的利空消息。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睇法悲觀，佢哋話百度嘅搜尋引擎業務已經冇賣點，但喺打造自駕車輛等智能駕駛、AI 芯片同埋雲服務嘅新技術同埋新業務上又動向不明。再加上未來中國喺 AI 嘅整體發展可能會受到美中科技戰嘅掣肘，以及海外消費者普遍唔信賴中國 AI 產品嘅影響之下，百度前景可以講成係一片烏雲，因此目前股價缺乏支撐力度。百度以112倍的超額認購率成功在香港第二上市，募集到近240億港元，約值31億美元。但上個禮拜二在香港正式掛牌交易之後，除了首日以發行價每股252港元平盤作收之外，後續連接多一日一再走跌，以這個星期二3月30日每股202.4港元的收市價格去計算，總計6個交易日跌幅達近20%，毫無慶祝的行情。同時，美國證交會在上個禮拜三3月24日修正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的信息揭露規定，明確要求在美國上市之外國公司不能夠受到外國政府實質控制或者是持股的，否則就要落市。美股此一最新的規定加大了多數受到中國共產黨控制或者董事會成員有共產黨身份之中概股被擲牌的壓力，亦都似乎連帶拖累了百度上個禮拜在美股連續兩日的股價表現，直到美國時間星期五午後才小幅回落，但這個星期一3月29日又回跌。事實上，受到外國公司問責法利空消息的衝擊，在美股交易的中概股上個禮拜大多數出現30%以上的跌幅。據統計，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統稱 BAT 在內，市值前20大的中概股在上個禮拜一個禮拜內總共蒸發了近1900億美元。對此，香港置業東方證券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蘭常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以中概股在美國市場大跌導致港股市況亦都不好來到形容百度首發週的表現令人相當失望，但他認為百度在港股的跌勢只是一時運氣不好的短暫現象。成立於2000年，總部設於北京的百度原以搜尋引擎業務起家，具有中國谷歌之稱的龍頭地位，但多年來百度時傳醜聞，包括詐騙集團買百度廣告推廣賣假藥、競價方式排名治療療程以及電報信息揭露不實等，不單止導致他的收入利潤停滯，成為中國互聯網三大巨頭 BAT 中的美隊者，亦都在2019年引來中國社媒網文稱百度已死的嚴詞批判。然而百度自2010年以来开始转型，投入巨资研发人工智能助手、深度学习平台、云服务和无人驾驶等 AI 的业务，现已成为其搜寻业务外的第二增长引擎。据百度2020年的财报显示，它的全年营收入达到人民币1071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2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的核心非广告收入达人民币42亿元，比同期增长了 52%。 代表百度以云服务、智能驾驶等为主的 AI 新业务已经初见成效，成为带动业绩增长的新引擎。百度名为 Apollo 的自动驾驶的发展又被称为它在 AI 战略上的重要指标方向，亦都是这一次回港第二上市的卖点之一。百度执行长李彦云近期多次受访都宣称，百度自驾车将会在5年内全面商用，其中与吉利汽车合作的首款自驾车最迟亦都将会在2024年上市，引发市场投资者纷纷揣测和想象的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归香港的百度能否靠 AI 业务在未来几年内翻身呢？ 潤常念話，因為全世界投入 AI 的公司大多數都研發類似項目，其中在新的智能能源汽車 AI 自動駕駛領域的幾十間競爭者當中，都尚未出現任何一間有特別出色的績效。基於普遍認知，九成左右的 AI 創新公司都可能會敗陣落嚟，再加上中國在汽車業上不單止不具有製造優勢，又落後先進國家太多，因此他說市場投資者對中國 AI 領域的未來發展基本上都是持觀望和懷疑的態度，雖然百度也都確實擁有部分的優勢。
它的優勢就是在大的互聯網企業，它是唯一一家專心做智能駕駛的，它是有自己的導航系統，它準確度可以到一米以內，但是它在製造業上絕對沒有什麼優勢。
他說百度優勢就是在大的互聯網企業，它是唯一一間專心做智能駕駛的，它是有自己的導航系統，準確度可以到一米之內，但是它在製造業上絕對沒什麼優勢。潤常年說百度不會自己去造車的，它會跟美國蘋果公司 Apple 一樣，只是專注在元件的發展，並靠著結盟中國汽車製造業，譬如是比迪亞、吉利等，嚟到共同打造先進的自駕車輛。他說其他有意進軍汽車業的中國互聯網巨頭，包括傳聞小米已經結盟了長城汽車，滴滴出行亦都同 Nvidia 合作開發自駕車輛，而騰訊和阿里巴巴亦都擁有車隊，個個都在自駕車輛的開發上都深具野心。儘管是這樣，他表示中國的汽車製造業完全未有外銷汽車或者製造先進電動車的專業經驗，而且他的整體的製造水平不單止落後，還高度依賴進口配件，尤其在高端的晶片製造上整整落後其他競爭對手三代，也就是30年的差距，讓人很難對中國汽車業的短期前景樂觀得起來的。
在制造业方面，最高端的领域，高端的晶片制造业，中国比起来还是差了三代。中国做这个机械工程呢、这个机床啊，差不多是全部是来自日本的。如果是半导体零件呢、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你怎么搞啊？做汽车那些重要的配件呢、全部都是外国来的。这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还是在新工业跟低工艺的水平，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追得上去。
潤常年說在製造業方面，最高端的領域，高端的晶片製造業，中國比起來還是差了三代的。中國做這個機械工程，這個機床差不多是全部來自日本，如果是半導體零件，有一半是來自日本的，怎麼搞啊？做汽車最重要的配件全部都是外國來，這個就是中國製造業還是在輕工業和低工藝的水平，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夠追得上，希望中國能夠30年內能夠追得上。面對美股恐迫使中企退市的不友善，潤常年說百度創下先例，回港上市可能引領未來中概股陸續回流的風潮。整體而言，他說中國現在已經不再需要美國的資金和金融市場，因此他呼籲其他中概股企業盡快回流回中國股市，讓兩大國的股市未來都可以各自精彩。他說尤其中國央行已經着手規劃自己的貨幣結算體系和數碼人民幣，未來人民幣自成一個系統，不用再看美元的面色，而中國銀行業也可以拒絕執行美國所發布的任何金融制裁。不過位於台北的台大電機系教授林中南對於百度和中國整體 AI 產業發展前景都相相不看好。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百度的搜尋業務已經不具有股價的吸引力，所以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才會靠 AI 這個時髦用語來到做賣點，企圖拉抬股價和本益比。他還說美中科技脫歐的趨勢和美中兩國未來在科技上的競逐並未隨著新總統拜登上台之後而有所減緩的，因此未來 AI 或者高端晶片技術的發展上，他說現在看來美國科技實力的奶水不會再輕易地被中國企業拿到的了。 因此他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或者是百度未来在 AI 领域的发展会继续被卡住，前景一片乌云。
百度这些要以 AI 或者是云端的技术来源的话，也把从美国这边远远不觉得获得，所以的话它作为 AI 概念股的这个前景其实是一片乌云，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价钱会一直下降的一个原因。
林宗南说，百度这些要以 AI 或者是云端技术来源也都没办法从美国那边源源不绝地获得，所以他百度作为 AI 概念股的前景其实一片乌云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价钱会一直下降的一个原因。林教授说，以华为公司为例，在美国制出禁令之前，各界都以为华为的实力无人可挑战，然而一旦美国出手制裁，从硬体供应链来到阻断华为取得 5G 晶片元件的管道之后，他说华为马上就被打回原形了，亦都令到他全球 5G 龙头地位开始岌岌可危。换言之，百度要成为中国自驾车或者高阶 AI 领域的领头羊，或者中国其他互联网巨头亦都挤破头想发展自驾车，高端晶片之供应将会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没办法解决高端晶片供应的短缺问题，亦都不具备晶片制造、半导体到系统软体等方面的完整供应链，林教授要问百度等业者要怎样去打造出自驾车呢？又怎样能够开出后续的产能呢？他说，近期制造燃油车的德国车厂都因晶片短缺而使得到产能受限，更何况自驾车的科技需求都远远大过现有的制造水平。因此他说，百度如果忽略高端晶片的供应问题，未来产能必然亦都难以乐观。除了受到美中地缘政治角力的影响，百度等中国 AI 或者高科技巨头未来的发展仲受到中共收紧互联网监管的负面冲击。林宗南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对民营企业的容忍度一再紧缩，不论目的在度割韭菜定是避免民营者坐大，都扼杀了高科技业的创意环境，不利他们长期的整体发展。
高科技是需要在 innovative 的环境它才能够蓬勃发展，目前中共的趋势是朝着毛泽东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是要跟全世界西方列强来对抗，来证明中国人站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之下，中国的科技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是不像过去的那么的乐观啦。
林宗南说，高科技业 是需要在 innovative 创新的环境，它才能够蓬勃发展。目前中共的趋势就是朝着毛泽东式的中央集权，中国要同全世界西方列强来做对抗，来到证明中国人企起来的这样的态势之下，中国科技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是不像过去那么乐观的。林教授说，中国高科技公司在面对严峻内外环境，未来都会一一被打回原形，亦都会面对更加激烈的外在竞争。他说，中国在民生消费性产品上，例如监测用的摄影录像头，确是有它的生产优势，但好像自驾车这样需要高阶 AI 运算能力的产品，中国业界真正国产的实力到底在哪里呢？还很难讲。而在美中对峙形势之下，未来中共还有能力提供多少补贴呢，来维持它高科技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他说亦都是有待商榷的。百度虽然誓言要在3-5年内打造出自驾车全面商用，但林教授质疑，自驾车辆是一项事关人命的科技，目前的技术都不成熟。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百度的自驾车辆设计不是要适用于例如机场等封闭的环境，而是好像是正常公路开放性环境，百度却扬言只需花3年时间能够轻易打造出来，他说似乎令人难以对他上路的安全性放心。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之创新未来中心的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是为了分散他的资本取得的管道，不将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亦都先发制人，来避免受到美中关系交互或者科技对峙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现在面临被除牌的风险上升。 他说除了地缘政治风险，中国的科技公司都正面临国内互联网平台监管收紧的冲击，因此他说百度在港股的股价表现不佳并不令人意外。普拉卡什话：虽然香港未来在中国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出现不确定性，但百度透过回流香港上市，未来其所研发的新业务，例如是 AI 项目，都可以从此免于受到美中地缘政治的影响。他仲话：百度这次回港上市都释出一个信号噶，就是设下首例，成为其他中概股回流的典范。虽然未来会有几多的中国企业仿效百度回流中国股市，仲有待观察。另外，百度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归港股，未来能为中国的 AI 发展以及美中在 AI 的竞逐做出几大的贡献呢？普拉卡什说，这个要从中国在发展 AI 的野心上来看。他说，中国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之前打造出一个产值达到1500亿美元的 AI 产业，半导体国产化，中国的汽车业者主导自驾车产业，以及培养出中国本土的电脑科学人才和工程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中国政府得以靠5到10间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补充完成，而百度将为其中的一间领头公司。美国谷歌前行政总裁斯密特3月初曾经对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美国在整体 AI 战略的布局上可能只会赢到中国1至2年，不再是5到10年，差距已经急速缩细。但普拉卡什认为这样的差距比喻太过简化了。他说，中国在 AI 应用面，不论是民间如平安健康医疗科技公司的一分钟诊所，定是中国政府所布建的面部识别社会信用体系等，从政治医疗保险到教育等层面的人工智能运算都已经非常之普及，而且在运用上已经遥遥领先全世界其他国家。再者，以规模来计，中国的 AI 市场未来都很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不过他亦都说，中国的 AI 产品和服务只在中国独大，走不出去中国境外，因为海外消费者担心中国政府会透过这些科技公司来监控或者摄取海外人士的个人资料。
China has already surpassed the US.
普拉卡什说，在某些方面，例如 AI 的部件运用上，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但在某些方面，中国却远远落后美国。例如全世界大多数的人还是继续使用美国的云端运算，世界大多数人的手机还是使用美国的作业系统，不理是 Android 还是iOS， 所以在这两方面中国是远远落后的。由于海外消费者不信任来自中国的 AI 科技或产品，以及中国政府在中企公司背后所扮演的管制角色，因此普拉卡什说，中国科技公司未来在扩展海外市场上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赢得信任，以打入全球几十亿人口的市场。不过他说，诡调的是，虽然各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所提供的 AI 产品和服务非常警戒，但消费者却相对松懈。以印度为例，虽然中印两国去年6月爆发边境冲突以来，印度政府封禁了不少中国科技或者下架几十款含有抖音在内的手机 App， 但是中国制的手机在印度仍是大卖。他说，这样代表了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对中国科技产品所持观点有所差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